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我在哪里？我在神与屋的中间。我在哪里？我在神与鬼的中间。所以这个地位呢，就变成一个很危机性的一个地位。那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来了，上帝为什么把人造成这样的位分？为什么上帝把人安置在这个不安之地？为什么神在人与被造的其他万物中间给我们特殊的不同地位？因为我们有灵的一部分，而灵的一部分在灵界中间呢，是撒旦的犯罪抵挡神先以我们的被造，所以我们被造的时候就在神与鬼的中间。这个叫做危机性的存在 The crucial existence， 这个叫做危机性的地位The crucial position， 这个叫做危机性的位格 ，the crucial person。我们的位格是在危机性中间的。今天我被造在神与物之间，我不能单单靠物质而满足自己，因为越多物质的满足，便产生了越多心灵的空虚；越多世界的享受，越产生永世中间的不平衡。所以做人是很艰难，我们千万不要以为那些有很多钱财有很多物质享受的人已经达到了人生至终至高的目的而非常称心合意了。其实刚好相反，人越丰富于物质的时候，常常是家庭越容易破裂的时候；人越达到物质的享受最高峰的时候，越是感觉到心灵的孤单无从填满的时候；当人越在社会的地位找到最高的身份的时候，越感到他是很少知己，也是越孤单的时候。这个矛盾要亲身经历的人是更真正切身去明白的。因为人被造是在这个危机性的存在、危机性的处境、危机性的位分和危机性的这个位格里面，所以呢，我们说做人难，人难做。难做人，大家说做人难，人难做，难做人，那怎么办？就做懒人。很难做人，真的很难做人，很难做人。不是从现象看的，我在讲，我不兴趣于谈现象而已，我更兴趣谈本质和中原则。我们做人很难，你说怎么样难？做孩子很难，做媳妇很难，做婆婆很难，不是的。做人难的追根究底的地位，因为你被造在神与鬼的中间，所以难。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圣经说，圣灵引导他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所以神所差，灵所引，引到面对鬼的旷野，这很难吗？连基督耶稣都曾经有过这一段经历，那你是谁呢？如果你知道你是一个人，是一个有人性的人，是神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人，而把你放在这个危机性的存在地位上的话，那你就知道了，你一切的困难是原先已经按照神的计划定了，你一定要有这些层次的试炼和试探的问题。不是因为你的信仰发生问题，所以你现在在痛苦中间；不是因为你不够顺服上帝，所以现在上帝给你遇到苦难；不是因为你现在走偏的路，所以现在刑罚来到，神的管教来到。这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换一句话说，除了这些已经定的可能性之外呢，如果你没有痛苦，你没有抵挡上帝，你没有犯罪，也有可能上帝把你放在很大的磨练中间，因为你是人。 simply because you are man, you are created in the crucial position in between God and Satan. 因为你是人，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你和动物不一样的地方，你要经过苦练。我们再看我常常爱读的一些圣经，《传道书》第三章第十节：“我见上帝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大家来一同读：“我见上帝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五章，我先读第一、第二节。第三到第四节一同来读。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和好，我们又借着他因信的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第三，不但如此，就是患难中也是欢欢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这些话不是指没有信主的情形，这些话也不是指以后永世的荣耀里面，这些话是指在现今同将来被成全之中的一个过段，一个 process。所以呢，保罗在这里提到呢，我们在患难中间，我们要知道患难会产生忍耐，忍耐会产生老练，老练会产生盼望，而在盼望中间不至于羞愧，你的圣灵将上帝来浇灌在我们心里。人在劳苦中间受精炼，上帝是这样造人，所以人的位分是很艰难的。人在神与鬼的中间的这个位分到底做什么呢？我再讲，刚才提到一句话，就是呢，人的存在，人的被造是在撒旦背叛神犯罪堕落以后才创造的，所以我们就被造在原已经在我们被造之前已经在现实界已经出现的撒旦以及永恒界自我独存的神的中间，这样善恶生死从义从不义之中的中介性的存在，就是你的存在，就是我的存在。所以我们做人很不容易。那么神不但把我们造在这个位分中间，神又给我们一个很可怕的存在的一个基础，也就是有自由去面对这不同的很可怕的相对的两个极端，你向绝对的善同向绝对的恶应当怎样回应的时候，你是处在有自由的地步里面。这是原造论，我不是指现在堕落以后的情形。那么你说上帝为什么把我放在这样的一个地位中间？为什么上帝把我造成这样一个地位，这样可怕的地位？因为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地位，所以把你造成这个地位。你说这个价值的地位怎么解释？就因为有危险，才证明你其中隐藏着很大的价值。凡是有价值的，都是有危险的。大家说，你不一定要把它颠倒过来，凡是危险都很有价值，那不一定。你不要把它倒过来，你只能承认凡有价值的都含有危机性的存在在里面。所以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完成了整个宇宙的创造，就讲了一句话，他看他所造的都甚好。有人的被造以后才有神豪的评断，表示呢人是创造界中间的最高，在被造中间我们是最高的神形象的表现，所以神说太好了。但是呢，人被造在这样尊贵的地步中间， 却面对很可怕的危机。为什么呢？我们有掉在试探中间的可能，我们有不能胜过试炼的可能，所以我们在危机里面。好，现在把这个总原则看完了以后，你现在明白了我们所谈的跟试炼有关系吗？我们第一堂谈信仰，信仰，信仰，不是从信是什么，信的内容是什么，信谁，不是从那里谈。信的本质，总原则的看是什么？以所有不同宗教的，以我们的信仰不一样的其他的所谈的信的定义又不同在哪里？那么现在从位分去看，这个信仰怎么样坚持？你的神把你造在神与鬼的中间，很危险，很可怕。但是这其中隐藏的价值、尊贵、荣耀、可能性，是绝对其他的受造物没有办法达到，也没办法相比的。怎么解释？神造人，把物质同灵界两个层次接连在一起的时候，所以你就在矛盾的里面。神造人，把暂时几十年的生活责任同对永恒中间所要交账的这个严肃的这个事实连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不可以随便了。每一次当我谈到永恒两个字，每一次当我谈到在神面前这四个字，每一次当我谈到我们要怎样应用自由这几个字的时候，我的内心会突然严肃起来，因为这是太大的事情。我是人，我要面向永恒，我要向神交账，他把自由放在我里面，我现在的责任太大。那些没有这种觉悟的人就很容易掉在罪恶里面，那些有这种觉悟的人就很谨慎的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警惕自己。人这个危机性的存在，人这个有价值又含有危险的这种位分，乃是神造人原先定的旨意，你没办法逃避。存在主义者在这些困难的中间，他们走了一个相反方向的道路。怎么解释呢？他们既发现有永恒，又发现有现代，有暂时，他们就先决对话短暂的现代，然后用这种绝对化的果效性否定那一个他们不愿意认知的永恒责任，所以就抓住今生，抓住现在，创造自我绝对化的价值，因为这是我存在的特权，但是对永恒没有挑战。基督徒刚好反过来，基督徒说既然在面对暂时有永恒的交界，在这个中介地位里面，我就应当从永恒中间找到智慧，从那边转过来建立今生怎么预备面向永恒。你看到了吗？所以同样存在在危机性的位分同关系中间，有信仰的人他在永恒找到智慧，然后建立今生在预备面向永恒。没有信仰的人，他就以自我为真理的本体假造的神，他是自己决定自我存在的价值，就尽量花天酒地，尽量犯罪作，尽量使自己行使自由的权柄不受影响，就这样枉费他的一生。所以我们今天回到圣经的原则来看，这危机性的存在是神的旨意吗？答案不是。神为什么给我自由呢？就因为你是人。为什么神给我在这个位分中间这样危险呢？因为神要磨练你，透过一个必须的阶段把你带到一个成全的地步。那么在第三堂的时候我们会提到成全观、堕落观同被成全之成全的那些伟大的步骤和历史程序，这些都是看起来好像很难懂的事情，但当你懂了之后，你会发现感谢上帝，我明白了这些。 因为你若不明白这些而继续不断做人，你是浪费很多的时间。当你真正明白这些人类最伟大最奥秘的意义的时候，你会重整你整个人生的价值观，重整你整个信仰的方向，然后重整你使用自由的智慧，以后的日子一定不回头走错误的道路，因为你与真理真正结连。接下去，为什么有意义的东西常是有危险的？为什么这个定律是这样的肯定的呢？因为神要把我们造成一个有道德责任的国民，所以神把自由放在人的里面。把自由放在人的里面是对人最大的尊重。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好像有两件不美的事情，不齐全的事情。为什么有一棵分别善恶果树在伊甸园里面？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为什么又不把门封得低，封得紧紧的，竟然是一个那条蛇钻进去的？所以我们的思想常常受自己或者非基督徒在这方面所提出来的疑难所困扰。如果伊甸园没有那棵分别善恶果树，多么好！如果神在伊甸园城墙所造的门都封封密密，蛇是爬不进来了，那多么好！如果蛇竟然爬进来了，而亚当是广东人，又更好。他就把蛇把它斩了，把它煮了，吃掉了是好的。为什么有一个分别善恶果的存在？为什么需要有一个蛇的存在？这是骗人的故事，这是神话里面的内容，这是不是古人解释人类难题假造出来的这种预言？答案不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好像相同于其他外邦预言或者外邦神话系统的很难理解的事情，竟然是真正解释人类一切问题最准确的答案，因为这是真理的本体，神的启示。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被栽种在伊甸园的中间，是告诉我们这个必须的存在，这个绝对必须有的分别善恶树，是神造危机性的人受试炼的过程一定要有的一个存在，所以一定要有分别善恶果的树存在的。第二样，蛇的存在也是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神可以许可试探的存在来呈现他试炼人的最高的目的，这也是一个必须性的存在。所以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在伊甸园中间的存在，同使人受诱惑试探人蛇的存在，两样是一个可能成为被调和来成全神心意中间所定的为人性的成全计划的必须存在。那什么意思呢？我把这两件的关系稍微用一两句话交代。试探是恶意的，试炼是善意的。善意的上帝借试炼来成全人，恶意的撒旦借试探来毁坏人。人性在危机中间透过试炼而得胜，就超脱危机而进到永恒的肯定里面。人性的危机在受试探而失败之后，就永远自我毁灭，在神面前受永远的审判。但是上帝许可恶 的存在，正像上帝许可许多的试探攻击临到约伯，是撒旦趁机对圣徒的攻击。然而最后呢，神说约伯所受的一切是在他的试炼的过程中，这样亚当被造的这个原先的位分是很危险的，但是是很有价值的。凡是很有价值的都有危险性隐藏在其中。请问如果你长得很英俊，长得很潇洒，跟你长得很丑陋，哪一个更危险呢？你不必回答就懂了，因为你早就想过这个问题。你生女儿的时候，你是不是因为她一生的平安求神给她一个丑八怪的脸孔？上帝啊，多少女子受害，多少女子受诱骗、受强奸、受痛苦，还有许多红颜薄命的历史故事。所以我恳求你赐给我一个难看的像母夜叉的女儿。我想你不会这么祷告，你之所以不会这么祷告，因为你已经在下意识里面承认宁愿有危险但是有价值。你之所以不会祷告这样的词句求告上帝，因为你下意中下意识中间你知道这里面有个正比，也有价值，可能有越大的危险，也有意义的，可能担任更大的责任。所以如果神给你很聪明的孩子，请你不要以为你可以随便教他，你要更加倍的心思受苦背十字架来教育他。如果你有更聪明，更聪明超过所有其他的人的这个丈夫的话，你要用圣洁的忧愁为他祷告，求主保守他，给他的震动可以继续在神的手中得到保守，不至于邪用以至于成为撒旦手中的工具。上帝把智慧、恩赐、美貌给人，那是对人的尊重，而神却没有把其中隐藏的危机扭曲，因为神知道这是一个必要经过试验应当有的一个基础。我们最好是上帝啊，造我很聪明但是不会犯罪，上帝啊，赐我很美的面貌但是不会危险，上帝啊，尽可能使我享受你一切的恩典没有责任。神说不是如此，我儿啊，我造你是为我的荣耀，而我的荣耀是透过你的顺从而彰显出来的，而你的悖逆是可以羞辱我，但是呢，我宁愿有一个呆子，我不愿意有一个呆子。因为道德功能的基础是从自由的本质而存在的，所以自由就变成道德价值的基础。大家说自由就成为道德价值一个基础。如果神要造一个不会犯罪的人，没有危机性存在的人，那么神很容易做到这一点。正像养娃娃的老板，工厂的老板，用那些很简单 的原料制成一个很美貌的养娃娃就可以了。正像最聪明的工厂，用最先进的科技建造成一个不可能犯罪的机械人就可以了。神的计划不是如此，神造了一个有道德功能的人，因道德功能是人最高的一个 境界，是人最高的一个价值，是超越所有其他受造物在自然界中间最有特权的表现。所以呢，你是 moral being， 我是 moral being， 我们的 morality， 我们的道德性就显明我们超过其他的万物。所以呢，道德的基础既然是自由，我们就因为有道德功能的价值，就面对自由可能受试探失败的危机。这就是我们今天存在的情形，但是神是这样造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既然神这样造我们，那我们在神与撒旦的中间，我们看见两种可能性来了。第一，撒旦的试探；第二，神的试炼。大家说，撒旦的试探，神的试炼。当你今天第二堂的道理听清楚明白以后，你回想你的过去，你发现你好像在神鬼争夺战场中间的一个对象，你发现你很像被踢来踢去的那个存在，你也发现你没有把握终究你会在哪一个人的手中，是神的手中或者撒旦的手中。所以当你知道这个危机存在的责任之后的严肃的时候，你要退到第一堂所讲的，我要忠于真理，我要突破自己，我要夸胜的有限，我要降服于神的主权。在这种真正纯正信仰的总原则奠定生命基础的人，那么你就更容易听明白我们在第三堂中间所要讲的试炼试探的分辨，试炼苦难的必须，苦练的价值和后果到底是什么。